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声音还可以吧？OK，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来思想这篇139篇所传达的信息。真的，在我们进入到这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精美，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每句都发出力量，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以你的话语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走在和你心的道路上面，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走在这跟随你的永生之路上面。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我在2022年的第一次讲道啊，我之前的话一直在想啊，到底应该讲什么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一般都有很多的计划啊，都有很多的打算，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到底这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对我们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呢？是我们的新的找工作计划，还是新我们的家庭的出游计划，还是我们有新的一年的健康运动计划，还是有别的一些计划？这些计划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上帝，要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走永生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拥有其他的一切，但是却没有与上帝有什么关系，这些最后都会成为虚空。我们前段时间在读传道书，其实传道书给我们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东西最后都是虚空的。不管是富有也好，贫穷也好，还是你享乐也好，或者是困苦也好，不管你是长寿也好，还是短暂也好，当我们面对生命，面对我们死亡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与永恒的上帝在一起，没有与上帝建立关系，这一切都成为虚空，都是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就是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那个前提就是你没有认识上帝的话，没有敬畏上帝，真的都变成虚空。我在说计划哈，这些计划都很重要，但是所有的这些计划要在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这个前提下面要去做。所以我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在2022年里面，能够更好的来去认识上帝，跟上帝有更好的关系，脚步不离的走永生之路，才是我们要竭力去追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真的是，我建议我们把传道书多读几遍啊，真的是从传道书里面得着真正的人生智慧。那么怎样更好的去认识神，走永生之路呢？诗篇139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篇经文啊。这是从那个抬头来看的话，它是一首求告诗，是大卫写的。我们刚才读的哈，谢谢桂敏弟兄和范妮姊妹他们两个夫妻搭档啊，真的是非常美啊。诗篇139篇有24节，对吗？其实它的段落分的话是很清楚，它每六节为一段，所以可以分为四段。从诗篇139那边，我们看到有几个信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他鉴察我们的心思，思念我们的意念，要洁净我们的内心，引导我们走永生之路。我盼望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计划安排，都在上帝的引导和保护下蒙上帝的喜悦。当我们在与人在谈起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常会听到说啊，上帝哪能知道这么多事情，哪能管这么多啊。其实因为不认识上帝的话，有这些疑问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不认识上帝。就是有些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很好的去认识上帝。要真正认识上帝，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回到圣经当中来去找答案。因为圣经是上帝他自己启示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超越万有，他永恒存在，他永不改变，他是圣洁公义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的，他大有忍耐，不轻易发怒，他是真理道路生命， 他是信实守约的上帝，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这些属性。上帝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不能一一列举，但这些已经足以颠覆我们从前对上帝的认识。那么上帝的这些属性不是仅仅让我们知道，更是要让我们认识，让我们与上帝的这些属性产生关系。因为我们如果只是知道上帝有这些属性，但是我们却和上帝的这些属性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还是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在诗篇139篇1到6节、主要是讲了上帝无所不知的这个属性。在这个属性，那么他这个属性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诗篇139篇1到2节、大卫这样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上帝无所不知的能力与我们的关系，就是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但上帝却看得见我们，不但看得见我们的外形，也连我们里面的想什么他都一一都知道。有人说这怎么可能，我们在想什么上帝也知道吗？其实要明白这点并不是很难，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是哪一个图书馆吗？不是大英博物馆哈，应该是美国华盛顿的那个国会图书馆，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图书馆。它收藏了有多少本书呢？它收藏了应该是有2200多万本书，有很多的手稿，还有很多那个，还有一些没有分类的，就是大概有10亿多的那个没有分类的藏品总共就是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它收藏有14亿。的这个藏品化14亿个藏品，它的书架，它就是收藏这些藏品的这些书架，它总共加起来有1350公里这么长的书架，所以都是非常的浩大。但是这么，如果我们要我们用人去查阅这个这么庞大的这个藏品啊，这个那简直是你要去阅读里面的东西，简直是不太可能的。根本是不可能。但是现在这个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他们很多藏品他们都已经数字化就说就在他的那个电脑系统里面，然后就我们可以用那个他的一个数字化平台，可以精确的去查阅其中的那大部分藏品就是可以你可以精确的定位到哪本书你要读什么。所以在电脑系统里面，它全部存在电脑系统里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脑系统可以去查阅可以知道里面的很多细节上的东西。人所设计的这些电脑系统可以知道国会图书馆这些里面的这些已经数字化藏品的每一个文字，更何况上帝不能够知道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里面的心思意念吗？电脑系统都可以把这么庞大的都可以搞定，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里面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吗？这绝对是可以的。那么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我想第一，我们不能够在上帝面前隐瞒任何罪恶的想法，因为上帝都知道我们在里面想什么，我们要是里面有什么罪恶的想法，上帝也知道的。比如说耶稣说过，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与他已经犯奸淫。上帝把心里动淫念与实际犯奸淫等同起来，所以我们要管制我们内心的罪恶，因为上帝都查看。还有另外一个一段经文，有人用孺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见他们信心，就对那摊子说，小子放心了，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看见，然后就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经文怎么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个文士听了吓死了，我心里在想什么？耶稣都知道我在想什么 耶稣真的是知道我们是心里面的恶念，所以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如果心里面有承受的贪婪，我们计划要做什么可以挣更多的钱，我们心里看重地上东西过于看重天上东西，这些心里面有什么恶念，上帝都知道都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面前是敞开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2-13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了。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与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掩耳盗铃的人，以为我们心里想什么上帝不知道，上帝不查看，这个事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要谨慎心里不好的这些意念，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要从心里面遵循上帝的话。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以色列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还有善人是从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充满了，嘴里面就说出来。所以让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从保守我们的心开始，因为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上帝面前蒙悦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不总是坏事情。我们刚才讲的好，这个我们心里哇，就是你要知道上帝知道我们心思意念，所以呢我们要谨慎我们心里怎么想啊，这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也不总是坏事情。比如说耶稣第一次看见拿单耶的时候，他对拿单耶说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耶稣赞赏拿单耶心里的纯全他就知道，虽然说拿单耶还没开始说话，他就知道拿单耶这个人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心里面愁烦的时候，上帝也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叹息他都听见，我们心里面的祈求他也都看过。比如在那个福音书里面，那个患了12年的血漏妇人，他来到耶稣背后，他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他心里说，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可以痊愈。耶稣也看见他的心里面的祈求了，然后耶稣就怜悯了妇人，听见他心里面的祈求，转过身来看着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这妇人没有开口但是耶稣也知道他心里面的意念，知道他心里面的祈求，然后就按照他的信心医好了他。所以看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看过我们，我们心里面的祷告祈求他都知道，我们没有开口他也都知道。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求主来看过我们，我们要把一切的忧愁烦恼都要带到主面前，他比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他比细心的看过我们，因为我们头上的头发有多少根都比数过。我的头发现在越来越少，所以可能数得会更快一点。上帝不仅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他也知道我们的言语行为。许牧师不要笑我在诗篇139篇3-4节说，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就是那个意思是非常清楚，耶和华知道我们的一切言语行为我就不用多讲。上帝细查我们的言行，这个从消极面来讲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不要犯罪得罪上帝。我们不要以为在暗中行上帝背后讲的上帝都不知道我们经常说人不知鬼不觉，但是其实那都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人虽然说不知道，但是上帝都看在眼里面，听在耳朵里面。在约伯记里面第30章有节经文说，他说上帝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能给拙劣的藏身， 将来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言行都一一陈列出来，让我们无可辩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若有在暗中犯罪的事情，虽然说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都已经知道，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圣经说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我们要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每当我们想要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上帝都真的都看在眼里面，我们要存着这样敬畏之心，我们就可以远离罪恶，让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有守节心清的来跟随主。这是从消极面来讲。从积极面来说，上帝的无所不知，他细察我们的言行，其实也代表他时刻的保护我们，这点也是很重要诗篇就是五到六节说，他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安守在我身上是什么意思？就是用手将我庇护的意思。上帝能够无时不刻的环绕保护我们，这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他，但他确实在我们身边，他无所不知。当他看见我们要走错路的时候，他总在身边提醒我们要何为正路，何为错路。当我们在言语上要犯罪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嘴里冒毒气，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撒旦在上帝面前是怎样控告约伯的？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敌吗？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其实这是撒旦来控告约伯，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怎样在看顾保护约伯的，说在他家四面围上篱笆来保护他，保护和他的家人。所以连撒旦都不得不承认上帝是怎样来看顾保护敬畏上帝的人，以致他可以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也愿我们弟兄姐妹正在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时不刻的看顾，能够使我们在新的里面有平安。就像大卫在诗篇第三篇里面祷告神说，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正是盼望着，正是我们正是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上帝就是用他无所不知四面环绕的方式来看顾带领我们的脚步。这是一到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无所不知。所以无所不知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另外一方面也正是让我们心里面可以得安慰，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他无时不在的在看顾保护我们。我们来看七到十二节，七到十二节是讲述上帝的无所不在。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有些人很不适应上帝的无所不知，因为他想做什么事情，他认为他想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没有自由，都受到上帝的细察认为上帝就像一个四处抓坏蛋的警察，无时不刻的都是在监视着他就是像那个天网一样。所以呢，有的人他们就想要摆脱上帝摆脱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方法就是逃离上帝所在的地方，让上帝看不见够不着第二方法呢，就是躲在黑暗里面让上帝看不见有的人认为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非常有个性的先知，就是约拿。 我曾经用四次讲道来分享约拿是怎样逃避上帝的命令。上帝要约拿去仇敌尼尼微城宣讲审判的信息，约拿他不肯哈，所以他就看就实在是磨不过上帝，他就偷偷起来逃走，要乘船逃到那个天边的西班牙。结果他在海上遇见了巨大的风浪，上帝就让那个船长把这个约拿从那船底舱里面揪出来，把他扔到大海里面以平息风浪。约拿想，那我逃不走，死总可以吧哈？结果他沉到海底里面，想用死来逃避上帝的面，结果他想死也死不成啊。他沉到海底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上帝就用那个鲸鱼把约拿吞在肚子里面，结果约拿在鲸鱼的肚子里面，然后悔改，上帝才让鲸鱼把约拿吐回到岸上来。所以约拿的故事正印证了诗篇我们刚才读的那篇经文的那个内容。不管约拿他逃在那里，上帝都在那里；不管是在高山，还是在深崖，还是在阴间，上帝都在那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哪能够逃离上帝的手，躲开上帝的面呢？我们有人在接触基督信仰一段时间之后，厌烦上帝，告诉他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做，就开始躲避上帝，不去教堂，躲在家里面，或者是躲在网络里面，或者是躲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躲在购物中心就是购物休闲，或者是去度假村享受生活，或者是躲在酒吧里面用酒来麻痹自己，或者是有的是跑回中国去赚钱，享受在中国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享受自己的自由，就是不想去教堂，就是不想听见上帝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他们以为这样躲到很多地方上帝就管不着他了，上帝也找不着他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不管你躲在哪里，无所不在的上帝可以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面，从万人之中把我们揪出来。上帝其实要救我们的方法很多比如说让你生一场病，让你遇见挫折让你失败，我们真的是就会乖乖的回到上帝面前来上帝啊，求你啊，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求你帮助我。我真的是不愿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上帝是用这样的方式把你从那个角落里面给揪出来，还是乖乖的老老实实的来到上帝面前，主动的去跟从上帝，听上帝的话，那个才是最有智慧。那么，上帝这样无所不在，对我们讲，是你觉得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大家不要以为上帝好像就跟我们过不去就是不放过我们一个人。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真的我们要为此要感恩的，真的我们要感恩。这是上帝不放过我们，上帝从一个角落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从万人当中把我们找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上帝还爱我们，知道吗？上帝还在乎我们，上帝不愿意他所拣选的人自甘堕落，上帝要把我们从如浪子一样要带回家，把救恩和各样的恩典加给我们。如果上帝真不理我们，任我们做什么，任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那才是最凄惨的。那就是在圣经里面说的，就是任凭。真的是上帝任凭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做，任凭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是最凄惨的。上帝还在找我们，还在抓我们回来。这个说明在上帝真的是还在乎我们，他仍然还爱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上帝到处抓你你觉得好像上帝不放过你，那是因为上帝还在乎你。所以上帝无所不在，让我们敬畏，也让我们可以感恩。我们不要逃避上帝的灵，不要躲避上帝的面。你以为坐上飞机飞到一个上帝找不着的地方，可以在那个沙滩上面躺着享受生活，享受这个海风享受那个温暖的阳光，就如诗篇说，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刚才桂敏弟兄不小心读错了一个字，他说飞到海滩居住。哇，呵呵，有的人真的是想坐着飞机飞到海滩去居住哎，哇，那个地方有柔和的沙子好舒服啊。你以为在那地方上帝不在吗？你以为在那地方可以潇洒的去舒适的生活吗？ 我可以说还没有等你下飞机，上帝早就已经在飞机场等着你。但是不要怕，上帝在那里是要引导你，要扶持你，要把我们带回家，因为他仍然关心看顾他所爱的人，我们真的是要为此感恩的。上帝的无所不在也让我们可以感到平安。对信靠上帝的人来说，不管我们往哪里去，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他必保护我们，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他都陪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有的有搬家，搬到新的地方去工作生活等等，这求上帝保守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平安。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教会也有计划了很多的事工要去做，我们有很多的福音要去传，也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他的祝福。有人躲避上帝还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躲在黑暗里面，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但是黑夜真的能够遮蔽我们吗？使上帝看不见吗？诗篇说，黑夜在上帝眼中如同白昼一样光明，在上帝的世界里面，黑夜和光明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世界上有什么样的黑暗能够遮蔽上帝的眼睛呢？世界都是他造的，有什么地方他看不见呢？耶利米书23:24，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蔽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哪一个地方没有上帝在呢？黑暗的地方没有上帝在吗？黑夜 与光明在上帝看都是一样的。人喜欢躲在黑暗里面干坏事情，以为人看不见，上帝也看不见，那是自己在欺骗自己。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很喜欢跟我们家里的几个小屁孩一起屋子里面灯都关了，黑漆漆的，然后藏起来，然后让我去找他们。其实要找这些小屁儿是比较好找的，就即使关的再黑也比较容易好找。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弄出动作啊，他们喜欢有些还有那个呼吸在那儿，然后经常有时候只藏头不藏屁股啊，就把屁股露在外面，所以那一看就，但是你要跟他们好玩嘛，所以你看见他也不能说啊，马上就把他抓出来，你要假装看不见，东找找西找找，其实你早知道他藏在哪儿。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小屁孩一样？你以为啊自己藏得很好，上帝看不见，其实上帝早就知道。那比如还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在现代的战争当中，美国最喜欢在什么时候打仗？美国最喜欢在黑夜打仗。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他现在美军的装备啊，他现在是非常先进，他现在那些士兵都带有那个夜视仪。哇，在那个夜视仪里面，你把敌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敌人却看你一点都看不见。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岂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的看见，上帝也看不见。其实上帝什么都看得见，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都看得清清楚楚。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黑暗不能够遮蔽我们，那我们还不如尽早要活在光明当中，走光明之子，对吗？我们不要去用黑暗的隐藏，因为黑暗不能遮蔽我们。我们就是最好的老实一点，乖一点，然后要主动的去走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和信实，因为这样的果子是蒙上帝喜悦的。所以这是7-12，上帝的无所不在。13-16是讲述上帝的无所不能啊，这段经文也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美的。其实真的，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话，真是我们真是不能去感叹上帝的创造的这个大能。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精美，上帝用他无所不能的创造能力赐予我们生命气息，他也用他无所不能的能力来施恩给我们。 十三节到十六节说，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爱中受造，在地的深处必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册上。这段经文其实要仔细去讲的话，其实内容是很多，它因为在里面讲到人生命的本质。首先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人的生命是被上帝所造的。在这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人是被造的，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是只可惜啊，在现今还是有许多人宁可相信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认为猿猴是从一个单细胞经过几亿年逐渐演化而来的，这是进化论的讲法。如果我们真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去检视进化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相信进化论的，因为进化论它其实严重缺乏科学的依据，因为其中许多重要的环节它完全是凭假设来的，没有证据的。但是进化论者他们口口声称自己是讲究科学的，其实这些拥护进化论者他们其实是从科学的角度讲，他们是其实最不依据科学的得出的结论。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现在的科学界里面越来越少人相信进化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由上帝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就具有上帝尊贵的道德属性。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们每个人凭着我们内心就知道，我们人真的是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有谁愿意说自己与牲畜一样呢？我想是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像牲畜一样嘛，对吗？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贬低跟动物一样。但是就算如此，为什么还说我们人是从猿猴变过来的呢？这是很奇怪的。其实从我们的本性就在否定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受到了教育，然后去承认这东西，这本身就是与我们里面的那东西是相冲突的。所以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是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在约伯记里面有段经文，他那个地方也非常生动的去描绘上帝是怎样造人的。那是在约伯记第十章里面讲的，说约伯向神祷告说，他说求你纪念制造我如船里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临街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以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顾全保全我的心灵。哇，那段经文其实真是约伯他是怎样来描绘上帝是怎样造人的，是非常美哈。他就说造我们的时候就像那个把奶倒出来凝结哈，然后又给我们皮火肉为衣穿上，然后用骨火筋把我们联络在一起，然后再给我们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和慈爱。上帝就是这样，就像一个非常熟练的工人精心制造了我们，给我们皮火肉、骨骼和筋络，然后也赐予我们灵魂和生命。更重要的是，上帝是以慈爱来恩待我们，我们就是上帝眼中的宝贝，这是世界上任何一样事物都不能够具有的独特的地位。我们人在上帝面是在他面前是有独特地位，是上帝的眼中的宝贝。我们人的生命被造是何等的奇妙，在诗篇139篇那段经文里面哈，其实我们再仔细去看更精妙的上帝是怎么造的。正是我们人哈，就是在我们人是怎么最开始是怎样诞生的，就是从一个比微尘还小的一个受精卵开始。在那个受精卵里面，我们人所有的特征都已经包含在那个受精卵里面，都已经设计好了。 我们的皮肤的颜色，我们的眼睛的颜色，我们头发的颜色，我们脸庞的形状，我们的心智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才能等等，都已经设计在那个小小的，连微比微尘还小的那个受精卵里。我们的身体就从那个受精卵开始生长发育，最后变成有我们身体上有60兆个细胞，我们的神经连在一起有10万英里长，我们的血管连在一起有6万英里长，然后我们的血液通过这些6万英里长呢，把我们的血液运输到全身。我们全身有250根骨头，还有我们很多大大小小的五脏内腑等等，这些都是由那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受精卵这样发育而成的。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上帝巧妙的构造，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能够记忆事情，我们能够分辨声音、味道啊，这个触觉、痛苦等等。我们的大脑有追忆的能力，我们的大脑有计算的能力。我们可以做1+1=2啊，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动物它会去做1+1=2的这种运算。我们的大脑还有很多解决思考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语言或情感与人交流，我们的心灵可以来渴慕认识永恒的上帝。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微小的受精卵开始。当大卫当他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他未成型的体质，那个地方他说我未成型的体质，他其实那个原文他所用的字是指就是一些卷在一起或裹在一起的那个东西，这是非常形象的。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肢体，我们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受精卵里面如同折叠起来，然后慢慢展开，慢慢展开，慢慢展开，在一个比微尘还小的一个受精卵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折叠在那里面，只是在随着生长过程，然后慢慢展开，慢慢展开。哇，这是非常形象的哈。我们当过妈妈的，可能对这点是印象是非常深的。当我们怀孕，每次去医院做超声波检查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那个腹中的胎儿就更具有人形。我们每一次去检查都发现更具有人形，原来好像是那些人形怎么就出来了哈，真的是就感觉好像是以前是隐藏的，然后现在慢慢慢慢显露出来。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包含在那个微小的受精卵里面，都已经是上帝设计在那个受精卵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的这些特征特点都已经在那个小小的受精卵里面。正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谁不赞美上帝赋予人生命的伟大能力呢？我们谁还人还说我们人是从猿猴变来的？我们人从身体到灵魂是如此的奇妙，当我们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岂不应当赞美上帝无所不能的创造大能和他对我们人类的慈爱？不但如此，上帝在造我们之前他已经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将来要长成什么样子，他知道我们的个性如何。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腹中，我们虽然还没有出生，我们的一生的年日都已经记在他的生命册上。我们被上帝所拣选的人，虽然我们还在母亲的怀里面，上帝就使我们有依靠他的心。从我们出生开始，上帝就是我们的神，他一直在看顾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心门打开，真正认识上帝，说原来我们从诞生到出生到成长，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在以慈爱和恩典来陪伴我们。我们每一个清晨，我们住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睁开眼睛， 哇，我们能够看见光明，我们张开嘴，我们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窗外小鸟的鸣叫，我们动动我们的手，动动我们的脚，我们还能够移动，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还活着。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用他大能的手在保守我们。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们睡了不再醒来，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用死里复活的大能来唤醒每一位睡着的信靠他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朽坏，永远不会死亡，有荣耀的形体，那个要与主永远同在，那更是奇妙中的奇妙。这才是我们人生命应该有的完整的意义。我们的人的生命真的不是偶然产生的，更绝对不是从猿猴变来的，也不是从什么东西轮回而来的。我们的生命无所不在的在流露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精心设计。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从起初还没有被造，到被造在母亲的腹中，从出生到成长，从死亡到复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用他无所不能的大能来赐予我们这一些。当我们思想上帝的能力是如此之大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恩典是如此之多，真是比海沙 还多，我们岂不应当赞美上帝的伟大。当我们以这段经文来思想上帝无所不能的创造大能的时候，他是如此的奇妙创造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活出生命的本质意义来，来认识上帝，来信靠他，来跟随他，与他亲近，以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宰亲近，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上帝的身边。因为我们若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都是虚空。这是我对每一位已经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的盼望。我们真的是要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他如此有他无所不能的大能来创造了我们生命，也赐予了我们生命的无比奇妙的意义，也用他无比的大能来看顾保守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回到这位创造主面前来。这是13节到18节的内容，我们来看最后16节内容，19节到24节。我们面对这样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该如何正确回应和面对呢？19到24节给我们指引了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第一，除了我们不要故意犯罪，我们还要恨恶罪恶，不要与恶人同行。大卫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他祷告上帝说，他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罪恶，这世界也会越来越罪恶，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或者理想的越来越好。这个世界的罪恶会深深的影响我们，有许多故意抵挡上帝的人，他们会攻击上帝，也会攻击信靠上帝的人。他们会对上帝说，他说，上帝，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不晓得你，我们也不愿意认识你。上帝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他？我们为什么要求告他？这是这个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是这样对上帝的这样的态度。他们讥笑人，他们讥笑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欺压那些上帝信靠上帝的人，他们这些人说话自高，他们亵渎上帝，他们的舌头毁谤全地。对这些抵挡上帝的恶人，我们要远离，他们所行的罪恶我们要恨恶，更不能受他们的影响与他们一同犯罪。他们若引诱我们，让我们一起去享受最终之乐，我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们吧，我要单单遵守我神的命令。我盼望着真的在2022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勇气来对任何违背神心意的 人和事情说不，要说 no。 以前许牧师讲过几样的罪。第一样的罪呢，就是说去做上帝不允许做的事情是犯罪，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什么？不去做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也是罪。这是许牧师以前讲过的两点。我想再增加一点，不恨恶上帝所恨恶的事情，我们不去做，不蒙上帝喜悦的。就上帝恨恶的事情我们却不恨恶，上帝喜欢的事情我们却不喜欢，即使我们不去做，就跟你做不做没关系，那是态度的问题。我们不恨恶上帝所恨恶的事情，那个也是不蒙上帝喜悦的。就像那些恶人，与恶人为伍，与恶人为朋友，我们不恨恶恶人所做的事情，即使我们不去跟他们一起做，这也是不行的。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看很多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们虽然说不去做那些事情，但是我们好像也不恨恶那些事情，我们不远离那些事情啊。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跟随上帝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正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不容易，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受到这些的诱惑，并且很多这些诱惑是隐藏的，因为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比如说有些诱惑是让我们去贪爱这个世界物质上的东西和享受等等。在诗篇里面有另外一段经文，其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怎样来去远离这些事情。是在诗篇101:3-7里面讲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要容沾在我身上，歪曲的心思我要远离，一切恶人恶事情我都不认识，在暗中残暴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力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我要伺候他，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面，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这是诗篇101啊，非常好的经文。我盼望着这些诗篇101的这些具体的能够教导我们怎样能够去远离这些罪恶，就是可以真的使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远离罪恶，不要与要恨恶罪恶，要远离罪恶，不要与恶人同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要求上帝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能力来彻底检查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所有的心思，查看我试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所有的意念。我们要祈求上帝揭露我们里面每一个不讨他喜悦的思想，显露出我们里面隐而危险的罪来，使我们懂得认罪，离弃邪恶。我们要向大卫向神祷告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是大卫在诗篇19里面向神祷告，求神显明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过错，也求神拦阻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要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主啊，愿我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应当有的态度。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过成圣的生活，远离罪恶，远离罪恶的试探。我们的生命要长进。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了，依然固我没有长进，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内心里面已经麻木了，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需要长进。如果我们常常没有在上帝面前这样的自我反思，求上帝检查光照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是不会长进的。所以正是求神要常常来检查我们内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来查看显明我们里面显而未现的罪出来。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是我们不要与恶人同行，我们要恨恶罪恶，我们要求神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等等，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奔向一个目标，就是要求神引导我们走永生之路。对于永生，我们常常有两个错误的认识。第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嘛，永远不死。如果永生就是永远不死，但没有上帝的同在和慈爱，永远不死其实是最大的咒诅。你永远不死却没有上帝同在，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还不如早点死。所以那不是圣经中里面讲的永生，这是第一个错误认识。第二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永生，但是却不愿意走永生之路，不愿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主，不愿上帝来管我们，不愿上帝来鉴察我们，不愿上帝来试验我们。我们活着的时候要享受世上所有东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死之后还想进天堂，这就是很多人错误的永生之路。可惜这不是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永生之路，也许在别的宗教信仰里面有，但是绝对不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永生之路是什么，就是认识上帝，走在上帝同在的路上面，行在上帝旨意的道路上面，这才是永生之路。所以总结诗篇139篇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要在这位大能的创造主面前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谨慎自己的一切的言语行为，要守节心清的来去敬畏上帝，行上帝所喜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在上帝面前有所隐瞒，我们也不能够逃避上帝的面，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行事，因为上帝在最后的时候他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另外一方面，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说，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上帝要用他无所不能的创造大能赐予我们奇妙的生命，他也无时不刻的在引领我们、保护我们、施恩给我们。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有这样一位天父在看顾保守我们，我们就可以不惧怕，我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明天。纵然我们进入2022年，我们真的不知道2022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出现什么幺蛾子，但是我们有这位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不管我们走在哪里，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只要我们信靠上帝，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就会看顾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平安。不管我们会经历高山或者是低谷，他都在保护我们，他要紧紧抓住我们的手，牵引我们走永生之路。这就是我今天要借着诗篇139篇来对弟兄姐妹的提醒，也对弟兄姐妹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一起就是来在2022年里面，我们一起来走上帝的永生之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真是感谢您，你用你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来安慰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你真的是我们可以完全值得信靠，我们愿意跟随，我们愿意来亲近你的上帝。因为你的无所不知、你的无所不在、你的无所不能、你的恩典、怜悯、慈爱、你的看顾和保守，使我们可以依靠着这些，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将来要所走的每一步道路。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基督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在这个听这个讲道，那我们来一起来读诗篇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愿你的话语来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来看顾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